想请问院长，慈心跟修戒定的关系，就是在成佛之道里面，它可能是引经论的，我不太清楚。就是依慈住境界，依慈住境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而且好像是在五圣共法的部分。然后，那再来就是上一次我们前面一点在上瑜伽师地论的时候，有讲到那个慈心和戒是可以帮助定哈。那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哈？因为贪嗔是贪的反动，那为了要去除那个慧寻思跟害寻思，所以呢那个会在圣教当中会很强调要修慈心观或者慈悲观这样子。像在南传哈，他们即使是刚刚开始修习止的这个行者呢，他们也希望他能常常修慈心观，而不说是依四禅来修那个慈悲观，四无量心的那个慈悲观。那主要是说是去除障碍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可以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
在我们昧德四禅八定里，我们也可以修慈悲观，也是可以能对治我们的呀、就慧寻思、害寻思，也是可以这样修行。但是要是你能深入的修无我观，也能对治慧寻思、害寻思，也是能对治。但是在相貌上说呢，修慈悲观直接能对治慧寻思、害寻思，也是可以这样修。
那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说，降魔的方法好像是导师的书哈，那个他提出两个方式，应该也有经论的那个根据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在哪里哈。就是一个是精进，一个是慈悲。那尤其慈悲这个方法是很少听到，不知道院长对这有什么有是不是知道这样子？
他用慈悲心也能降魔。用慈悲心也可以降魔，当然这个在这个十禅波罗蜜呀，智者大师是用智慧降魔。
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他用慈悲心怎么降魔？
用慈悲心降魔，当然你是魔，这个魔当然有各式各样的魔。如果说是这一些这鬼神呢、多数是小魔，不是大魔王，不是天上那个第六天的天魔，而是一般的鬼神的魔。那么你用可怜他的心呢，去观做观，那就是慈悲观了。当然可以这样，当然要用智慧你也是可以。你心里就是这修行人呢，你心里面为欲所动。你心里面生了贪心呢，生了嗔心呢，那就是为魔所扰乱了。你要用智慧来观的时候啊，使令贪嗔的水源境不可得了，那么贪嗔就不现前了，那么这魔王无可奈何，那就是用智慧降魔。用慈悲心也是可以，你用慈悲心要现前，这个贪嗔就不现前，所以也可以降魔。这个降魔按我们昧德圣道的人来说呢，实在是降服自己的烦恼就是降魔。你心没有烦恼，魔王无可奈何，不能扰乱你。
了解了，谢谢院长。
师父请问一个问题，在辟寻记685页第一段，他是讲那个舍受行和舍有行啊，是指最后有菩萨他到成佛的时候呢，他成佛的时候呢，他要舍受的话，他有他定自在呢，他很自在，舍有行也很自在。那现在就是这样讲哈，就是说舍受行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寿命，姑且说是无漏，姑且说是有漏吧。那就说那个佛的那个从他得无上菩提。到他波涅槃的时候呢，他把那个寿呢，那个身呢舍弃了。那这个那个属于舍身哈、那这个名身呢，是不是就是这个 舍诸有形。虽然说有形里头包括受形啊，可是就是说一切有为法，它也是由心意识所发出来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它虽然是有形，但是这个有形呢，也是要靠意形，然后才能够动身发语去做形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他要舍的时候呢，他是舍身也舍，名身也舍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他这个后边有个颂，他有个颂啊，如巨蛇难生。从那个比喻上看呢，其实这个舍名身呢，就是得圣道的时候就舍名身了。
因为他在比喻说那个虫卵啊，然后它这个鸡成熟了以后呢，它破壳而出，它破壳而出的时候呢，它舍弃的那个壳哈，它成就的那个鸡呢，是说是无上菩提的受想行识。
是的，成就了无上菩提的受想行识，以前的非无上菩提的受想行识起色了。那么就是破壳而出。
对，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他在舍有形这方，就说佛成佛了哈，他主要是因为他要弃舍嘛，总是弃舍的话要有舍身也弃舍，名身也弃舍，这样子一起来讲好像才比较圆满。那假如是就说舍身已经解释得很好了，那这个名身呢，是不是把它包括在舍诸有形上面呢，可以解释。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舍诸有形呢，他也是他动身发语呢，还是要靠以前那个舍身呢来做。所以他在弃舍这个那个生命的时候呢，这个舍诸有形呢，这样子也就圆满了。
舍诸有形，
舍诸受形和舍诸有形
啊，舍诸有形，舍诸有形，这个文上是舍受形，舍诸有形，但是从事实上的次第，应该不是在涅槃的时候舍诸有形，应该是出成道的时候舍诸有形。这些有漏形呢，应该在成道的时候就舍掉，但是这个身体呀，火化了，这个是涅槃的时候舍的，
对，
应该是这么说。
嗯，就说在成道的时候呢，那个，就说他是舍掉了前面，最后有菩萨的那个有形的受想行识。
是。
但是在他成佛的时候，就是还有波涅槃的时候呢，假设说也说他是舍诸有形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就是说，因为他就是说在成佛的时候到他波涅槃的中间呢，他还是在继续做，还是在继续做功德，还是要成就无量的，就是说还度众生。那但是他在度众生的时候的他的那些动身发语呢，是依赖前面的那个有漏的色身做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他要波涅槃的时候呢，他一起舍掉。
是的。
这样子可以。
是。
那所以这样子再回头来讲说那个颂上面的，如巨舍卵生的话，那这个巨舍的话是不是讲说，舍身名身通通都住在这个卵里头？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巨舍通通都住在。
是的。但是你事实上你在想得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他的设想行识都是无漏的，
是
这里面没有有漏可舍。
是，
所以要说有舍呢，就是得无上菩提的时候把有漏行舍了，
是
而不是以后。
是，
以后没有有漏的设想行识可舍吗？
对呀、可是就是他这个化身，他要示现一个化身，然后到时候呢他示现给众生看，就是说他把这个生命舍掉了。
是的。
最后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最后有菩萨哈到成佛，就说从八地菩萨到成佛的话，我们平常说是一大阿僧祇劫，那八地到九地，九地到十地， 那然后就说这个十地菩萨到成佛中间到底有多少时间呢？可能是很长很长啊。那我们平常说医报跟着正报转，说阿罗汉呢，他在他的血呢是白色的，和我们红色的不一样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从最后有菩萨到成佛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，这个色身的相貌呢是相等的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说在这个欲界他能够成就的32相和80种随心好呢，就是到此为止了，不能再好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否则的话他好像也应该再继续上去啊。
这是两回事，一个是不真实成佛一回事，一个是化身成佛的事，这是两回事。我们现在建立32相80随心好，这是佛的化身，佛的真身呢应该是更殊胜的。因为你看着阿弥陀佛，看观无量寿佛经说的那也不同，所以你说是更殊胜的，那应该指真身说的，而不是化身。
所以这样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最后有菩萨和这个化身佛他的舍身呢是相等。
化身佛的舍身同真身佛的舍身
不一样，
不能相等。因为化身佛的这个舍身呢，就是所化的众生能够识合，能识合所化的众生啊，能够见闻，他的舍身要受到这个限制。你要真身佛的那化身呢，我们不能见闻的，真身佛的境界，不法身菩萨所见的化身佛，我们不可以，我们不能见。
对，那个就是说三类分身。
这所以这个化身与化身还不是一样。
那现在就说还有最后一点点问题啊，就是破壳而出的时候呢，假设说是无上菩提的受想行识冲出去了哈，就说他这个不舍，无上菩提的受想行识这个没有舍弃，他把前面的那个受想行识呢舍弃了。
但是这个事儿是那样哈，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法，应该说没有舍，这个无漏的、圆满的舍受显现是不舍的，这是有漏的舍受显现是舍的，是大乘佛法这么说。
所以，
要是小乘佛法，也是舍的，通通舍的。你要读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看呢，佛的一切种子完全舍的。
那我就说对比这边大乘的说法的话啊，就说这个舍身的32相的这个身呢舍弃的时候呢，他的法身不舍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对比这边来讲？
是的，
阿弥陀佛。
这个大小乘有点不同，但是小乘佛法里边呢，你要看这个阿含经，实在就是有一点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所以念观世音菩萨了哈，有的地方说阿罗汉灰身泯智，但是说舍利弗尊入涅槃的时候，只是灰身而不泯智啊。他是戒定慧懈的懈的之间都在吗？智慧在，没有泯灭呀。这个地方他在阿含经上有点冲突。我也看见阿含经有这个话，灰身泯智，但是又说舍利弗尊入涅槃的时候，他的戒定慧懈多懈多之间没有灭，这话他不是他有点冲突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看很多地方有讲这句话，在律上也有说，在阿含经里面，而在这个小乘佛教学者还非常重视阿含经，而阿含经就是有这件事，说是无漏的戒定慧不灭，这件事就是大乘佛法的圆满报身的境界，都是这样子嘛。不但是阿罗汉呢，他的所以这个大智度论上说阿罗汉有法性甚深，这句话在阿含经里面就是很明显的证实这句话了。 那阿罗汉这样，佛也是这样，更殊胜了嘛。所以他没有灭，应该是舍，这个灭就是舍，舍掉了有漏的舍受相应识，也还是阿罗汉也是一样的，也应该是如巨蛇揽生，也是这样的破壳而出的呀，也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以前也说过呀，我们啊，在今天的佛教啊，就是思想混乱，思想混乱。我们的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本身思想混乱，你说一套，我说一套，这是思想混乱。另外呢，又是这个小乘佛教又来了，也是和大乘也是思想混乱，也有这个问题，这个显密有问题，大小有问题，哈，这么就混乱。但是你要去啊，假设你关心这件事的话，你就多读佛法，这个阿含经也读，阿毗达摩论也读，大乘这个阿毗达摩论这个经律论你都读，好好的读啊，你会得到一些消息，得到一些消息，不然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你自己随便云云呢，不那样不好。我们一个生死凡夫，你随便云云不对，从经律论里面得到一些消息啊比较好一点。
刚刚你说到那个分身名字哈，我在想分身名字这个观念是一部分的佛教徒的观念，这就是事实嘛，对不对？
我不是佛教，是阿含经上有这个话，阿含经有这回身名字的话，阿含经有这个话，在大毗婆沙论上有这种话，阿罗汉入无欲涅槃呢就不是有情了，有这个话。在这个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故，说一切有故的事情。
院长，我记得他很多他们的观念是涅槃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他既然说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又会有这个非生敏智？这个假如说有非生敏智的这个观念，他就不会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那好，你配合我听听。
意思就是说哈，灰身的话呢，就像我们对比刚刚我们说佛，他在要波涅盘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舍身呢弃舍掉啊，那然后呢，他也舍诸有形，那个有形呢，因为他还是依靠着他那个身体做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他把这个有形呢也弃舍了。那所以这样子呢，就是说佛呢，他舍受行，舍有行，那就是说舍名身，舍受身。那对比这样来看，阿罗汉的话呢，他灰身敏智，他那时候也是入涅槃了，所以呢，他也是把前面这一段依靠他有漏的那个身体呢，他把这一段的舍身去掉，然后呢，他也把这个名身呢也弃舍了。这样子叫他呢灰身敏智，但是呢他的解脱之见呢不弃舍，那个就跟佛一样呢，佛他入波涅盘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他是带着走的嘛，这样不是就两边合了吗？
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还是不明白刚才那个叫灰
身敏智，又说不可思议境界，又说灰身敏智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是的，在我读这个阿含经里面又读到这句话，灰身敏智这句话，也读到啊舍利弗尊者还是无漏的五分法身还在，他入了涅槃了，但是无漏的法身还在，是有这种话。这个不可思议是在这个灭地，苦集灭道这个灭地这个境界上说的，这个还都是在世虚地说的，不过是有漏的无漏的差别，无漏的舍受相应识，无漏的界定慧解的学者之间，这是因缘生法，它是因缘生法，有漏的舍受相应识也是因缘生法，这都是世虚地。现在说是不可思议是那个第一地说的。这个昨天下午有一位居士对阿含经 有法喜啊，专心的学习阿含经，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有多少不同？有多少不同？我心里想，我就明白和他说，我说要照阿含经的意思说，慧深敏智，佛无量劫来成就的戒定慧懈怠懈怠自见这个法身的功德，入涅槃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。这件事你心里得想一想，你心里面怎么想？这个佛临涅槃的时候啊，到居士城那条路上有很大的石头，这些大力士搬不动。佛来了的时候，佛好像用脚趾头这么一碰，就这个石头就飞到天上去了，飞到下来的时候，佛手一接你，不是怎么样一动就变成灰尘了。后来这时候大力士对于佛有恭敬心啊，哎呀不得了，原来是有高慢心，现在没有高慢心的，就问佛说，这是神通力啊，是你的身体的力量。佛说啊，我这个脚一动呢，这是体力，这是身体力量，不是神通。等到他下来，我这个手一动呢，就变成灰尘了，这是神通力。那么这个大力士啊，就是问佛说，是还有什么力量比这个力量还大的呢？这是还是有，是什么？是无常力。说无常啊，就是现在我有这么多的神通道力呀、啊，等到入涅槃以后就都没有了。这无常的力量最大，这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说到这件事。这件事就是很明显的说，佛无量劫来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常所灭。这个在阿难尊者在结集经的时候，阿难尊说如是耳闻的时候，这个阿罗汉都飞在虚空里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如来功德力，这唯有名独存。佛这句话，只有佛这个名字还在，佛没有了，阿罗汉就是这么说这句话。所以这个在小乘佛教里边呢，有些地方是说就是完全没有了，是有这种说法。但是又有地方说啊，舍利弗尊者是无漏的这个法身呢、啊、就是戒定慧懈怠懈怠自见没有灭，还在，也有这个说法。 OK。